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二三愿啊，供养祝福愿，他说复与阿难啊，彼国菩萨成佛神力，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啊，称作就是说仗着佛陀的神力，就是如来的信德、愿力、信德啊，他的功德，一群之间、刹那弹指之间啊，直往十方无量世界。所谓的菩萨，所谓的菩萨就是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于佛道。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一念佛力与念阿弥陀佛的力量，然后与如来性德相应，一念佛的力量，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这个念啊，他这个念不是我们那个分别之念、妄想之念，它不是我们的执着之念，它是它这个念是自心中本来最有的念根，而这个念根没有世俗和其他方世界所有的这些妄想念头，完全是自心中爆发出来的这个念，而这个念力于来就是阿弥陀佛本来的性德相应，这叫念力啊，不是分别之念啊。那么说一念佛之力，佛陀的性德遍满十方，而这位菩萨本来的性德也是遍满十方世界，他自然发起供养十方诸佛，是他自性中本来具足。那我说他供养诸佛是他的性德里本来具足的，那我说称作佛陀的愿力，他的性德的愿力而遍满十方世界，是故呢此性德和佛陀的愿力啊，同时刹那时间就遍满十方世界，随心所念，自己心瞪个念啊，一些花啊，原来讲花是表阴啊，香是表界，落是代表约啊，就是法喜啊，约这落跟解脱是相应的，快乐是跟烦恼是对立的，烦恼转为乐它叫解脱啊，解脱自在，依盖表法啊，传方呢表这个船，什么叫就是一个大童子上面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了些大悲咒在空中，那是代表一轮这个法的一轮虚盛啊。过去啊有很多的寺庙在讲法之前会在外面啊竖船方，就在空中挂一个船方，表露这个有虚盛的法，所以众生看到以后呢，就知道那地方有不可思议妙法的显现啊，从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啊，都往那个地方涌。我们往生的时候也有，就是说啊，我在洞林寺有一个法师叫能海法师，是叫能海法师。他往生的时候，那说就跟我隔壁房间住啊，我住在前面，住在过去那个三孝堂。洞林寺的三孝堂，那个法师他念金刚经往生的，天天给我们念佛，每一次进跟我们他在房间念金刚经，他念金刚经乔木鱼往生的，像乔木鱼头发就往生了，所以呢往生去世以后就把他放在床上，所以我们几个人就这个出家人那时候没有这么多尊师的，那时候就给他念阿弥陀佛，就看到他从这个肉体里面出来了，往上飞啊，空中有香味，有很多的香飘出来，但是我没有看到传法，有人看到传法，他说在这种例子是非常多了，那我说很多包含这个慧远大师去世之前啊，去世以后啊，他这个进入涅槃以后，他很多人看到空中有传法飘啊飘走，因为这些传法呢这个表示一种这个他的功德啊，有船有方有菩萨啊，在空中 啊、迎接礼。你看现在的皇帝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你看皇帝他这个拿盖呀，头顶上的盖是吧，他说有这个帆船跟着他，他说表示啊法的一种序盛，一种庄重庄严华丽，也是一种表示一种这个啊功德的具足。那么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到此世间来的时候由船翻盖，这是什么呢？那么说这都是尊师的信念，菩萨的信念。那么说菩萨由这个念他就会出来。如果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往生人的业上呢又翻盖迎接你，那么说因为你要做佛了，所以佛来菩萨来迎接你啊，来迎接你。所以呢极乐世界的菩萨都是等觉啊，将来要是成等正觉，在此世界实现做菩萨，他说自然而然化身随心念就出来了。他说化成宝盖，种种光是光明色啊，有明妙的颜色啊，那个光明呢 就是宣啊欲说啊，就是说它放出的光明非常的透明。啊，不是像我们这个昏暗之光，它的光出来像玉一样啊，不可思议的光，非常的细腻，它的光射过来，它的光不是这么粗昏暗状态，它像玉一样，整个世界非常，我告诉你啊，就像那个我们的电脑啊，那个电脑屏，你看有那个插电脑屏的话，它这个点是太多了，它比较粗，是不是？所以有的现在显示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晶呐、这种电脑的这个屏幕一看就很亮，它的密度非常，照片也可以看得出来。说走什么500像素的、5000像素的，这个我都不懂了。但是呢，我就知道那种像素越高，它的密度越强。他说就像玉一样，佛陀的那个光非常的细腻，它射过来像玉一样，叫做玉光啊，它这个光面射过来，你看人看到那种光了，心里明达清晰，内心中就感动，那种喜欢，非常的喜欢，你那些因地顿念就顿那个妄想进去了，是吧？他就要你顿这个妄想，不顿妄想去不了的，他就是一顿念欢喜就进去了。所以呢，这个这种光，所以呢香气啊，它这种香味啊，香，因为菩萨有戒香啊，戒香就是心香啊，戒香不放过时啊。极乐世界的光叫香光庄严啊，香就是它的这个啊，这个纯戒法啊，就是善根具足啊，戒啊。他说光是光明，光明透彻啊。可以透到我们的心骨里面去，我们看了以后啊，它可以透你的骨髓，让你无可抵抗地投向他的怀抱，就是说不像在此世界还在贪恋贪恋。就是说我们到里面尊时，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想不出你做不到的。郭主任讲了，他说什么叫阿弥陀光明念佛舍己，念佛众生舍己不舍，他就思维这个问题啊，他就想不通什么叫光明不舍。他一天晚上就做梦，梦见这个就他就问这个佛，他什么叫光明不舍？光明不舍。后来那个佛就动起来了，然后把手伸出来就把他手拽着，拽着呢他就拼命害怕，他拼命降拼命降，拼命降了以后忽然大悟，悟了什么？原来这个就是舍己不舍，就想抓住一个想逃跑的人，就是我们呢。见到佛光想逃跑，这个时候告诉你跑都跑不掉，就是阿弥陀我不让你跑，也就是说你到临命尊时你想走也走不掉，就叫舍己不舍，就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临命尊时，你对阿弥陀这种光明不断的思维，不断的思维，不断的想，就像我们打呼机过来听日新以后呢，你以后到临命尊时那一闪呢，讲这个肉皮囊就是备胎还没断，备胎没死，但根且断了。一到临命尊师死的时候，那一刹那就是烦恼五蕴丢掉的时候，那一刹那光明在你面前刷了一下，在你面前像玉一样透到你的骨髓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你想不净身能做得到吗？你想逃跑能逃得掉吗？ 但现在我们可以说啊，我想跑，可能还有大万险了，可能还有这个什么阴类的这个先生出来，因为这个肉身五蕴就本身还没死，还有一点点在那个地方就有点湿气，告诉你遇到阿弥陀佛就是最后一生，逃都逃不掉。但是呢，也是最后一趟车了，你要逃掉了你就麻烦了，就说你要逃掉不知道哪一层才能得救啊，因为这一生的贪嗔痴那么重，念头那么重，烦恼那么重，到哪里去啊？下辈子托人就不可能了。所以呢，那就到遍历一层也更麻烦，所以呢这一辈子就不要再跑了啊。香气蒲松，蒲是法界，就是说阿弥陀的光不因为某一个人我少给一点，不因为某一个人多给一点，阿弥陀极乐世界的光和此世界的光不二无别，就是到极乐世界以后和在此世界，就是一瞬间遇到阿弥陀光的那一刹那和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光那一刹那完全是平等的功德，便捷变化的，不会这个光呢像这个光就不行了，越照越远，越远就越暗，是不是？因为被外面的这黑暗呢可以把你的光给它灭掉，你再走远一点的话就剩下这么一点点了，是吧？那说你看太阳啦，这个很多星球的光那么远，要到边界就很亮了，那说我们可能几百万亿亿里，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啊。那么说那个光射得很远，有时我们看到光已经都好多天了，知道吗？啊，不过那个爱因斯坦打一个比喻，他说我们一颗心掉下去了，一瞬间闪了一道光，我迅眼就看见了，但是你在另外一个半球里面看那个光的时候啊，要到30万里以后才能看得到，其实那个光是同时的。为什么那个30万里以后才看到那个光，而你现在当下看呢？因为时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呢同样的这个人比那星球啊，这个星球在这个地方爆炸了，我们当下看到的吧，但是呢在很远的一个人呢好多天才知道，才看到了那个星球爆炸掉了，也就是说就天上一个东西爆炸了，但是当下这边呢啊是当下看到的，但是在某一个地方好几天一看，哎，爆炸了。那为什么同样是爆炸，为什么那都是同时的，爆炸是同时的，为什么那个人几天以后才看到，我这个人当下就看到了呢？所以时间是相对的，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啊，其化周远呢四百里者啊，是这个比喻的说法，是吧？于是转背啊，辗转以赴3000大千世界。他说什么叫四百里啊？是光啊，射向那个地方400里，这一里光是400里，在400里那个地方又有光，又像射向400里，辗转。所以这光不因为这个地方四百里是进我们的心来想。那么说它的光在那个地方又辗转无穷无尽来，这叫说，然后呢覆盖3000大千世界，就是说这个光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得到。过去的讲了佛陀的身影有多远，佛陀以佛耳观之啊，是无穷无尽。有一天摩揭陀他那么大的神通，他就问佛，他你的身影能传多远？他说你想看一看吗？他说想看啊，想知道。因为佛陀是他那个声音呢，包括他的顶像也是一样的。有一天那个摩揭陀想观这个佛陀的顶像有多高，他就不等着佛，他就自己，他说佛陀的顶不就是这么高吗，他要上去看看他的顶。结果呢他又神通，因为摩揭陀个子很矮的，知道吗？又黑又瘦，看不到佛陀的顶。他那个他用神灯就上去了，结果一到神灯上去的时候呢，哎，发现佛陀的顶还看不到，就是佛陀越长越高，越长高，他长个长。那么说他跑到西密山上面去了，还看不到佛陀的顶，因为佛顶只有佛陀跟佛陀才能看得到的，就算是看不到的，只有你跟他的境界一样的时候，才能够看到佛顶。都有一个菩萨都看不到，你看菩萨的顶，他也有顶在里面，含在里面，他没有显现出来。所以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有佛顶无间顶像，但是呢无间顶像真的你看在里面不会出来的，在于佛陀呢他那个顶线暴露出来，只有佛跟佛才知道，包括那神通也让摩揭陀想看佛陀的神通，结果呢他这个在很远的地方，他你看一看吧，他用神通跑到一个世界，佛陀在那个讲坛的讲经啊， 听你的，还听见到这个佛陀寥寥的跟众生讲法。后来再跑再跑，跑得很远，跑一个世界、两个世界、三个世界，跑得很远，迷失了方向，还在听。后来跑到一个地方去，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大沙漠，他这是什么地方呢？他找不到人，一个人都没有，他在那里面去着急，着急。实际上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到了人家一个宅堂里面去了，是另外一个世界，有一个佛居士。那个佛居士那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比丘正在吃饭，是跑了一个佛陀的一个跑一个比丘的钵上面去了。那个钵有多大呢？那个目犍连那么大的神灯都看不到边际，就不知道那个钵有多大，看的是一片沙漠。它这是什么地方啊？因为我们的钵不是沙，那个钵那个沙那个做的吗？他站在上面看到平原广场，他就在那地方找不到地方。后来这个真的那个，但是比丘看到了，那里面的比丘看到，他说这个人像这么定的那位，因为他们那么大的个都是阿拉汉，都知道维系的心呐、啊。他看到一个像围城一样在上面，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哪个鬼？这是什么人呢、啊？怎么这么小？从来也没看过。他说这个后来这个佛陀正在那个地方吃饭，他说你不要小看了、啊，那个是在我们遥远，在我们一个遥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叫沙婆世界，有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叫摩揭连尊者，他是神通第一，他想听佛陀的声音，结果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完了，后来他就叫啊，那佛就告诉摩揭连啊，有声音传到里面去，他说摩揭连啊，你赶快变大声，比身体变大，他有神通啊，就变很大很大的声音，才知道自己在一个宅堂里面吃饭。然后摩揭连他心里想啊，他这是哪个地方？他说到一个另外的一个国家，什么国家就找不清楚，就忘记了啊。那么说他就跟说他已经迷失了方向了，不知道这个佛陀的家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家都不知道回去了。他就跟心里想，那怎么办呢？后来这佛一想回去，那你并到我这个手上来吧，我把你送回去。那说这尊佛怎么把这个摩揭连送到娑婆世界呢？释迦牟尼佛把手伸出来，那边的佛把手伸出来，然后交给他手上，佛陀把他接回来了，就这样接回来了，不需要神通的。你看佛陀的手相扣，就是佛陀跟佛陀的手啊是扣在一起的，就是你放在我手上，他就拿回去了，就这样的。你看，就是佛陀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不是我们的心量所能想的，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想的什么烦恼啊、念头，只能打妄想而已啊。所以呢，都是毫无意义的争议啊，就是说不知道佛陀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么好的境界，但是到了佛的世界，到阿弥陀佛那个地方，看十方世界诸佛予以手掌了。十方世界所有诸佛都在自己的手掌里面，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众生于是都是这样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是不可思议的啊。那说这个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啊，就是在经典上讲，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四时还至本国，就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供养，一瞬间香花盖着这个种种准备的这种功德来供养这个他方所有的诸佛，并且相等，就是说供养你的功德和供养所有的功德，供养了后呢，他自己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不管怎么供养都供养不尽。我告诉你，就像我们这个他一样，你知道我们这个一位长者啊，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啊，一个长者就是其余个孤独眼吧，那个长者，这个长者啊，他家里有宝，他家里有功德，他够出不吃的功德，他家里这个不吃的东西啊，他不吃不完，他越不吃越长，越不吃越长，所以他怎么不吃功德就越长。所以呢，这个所以功德成不吃尊难嘛，他这个迷怎么摇也摇不完，怎么打也打不完，他有这么大的虚生功德。他说越不吃功德越大，越生贪心，有没有？过去这个地藏菩萨那个道场里面，不是有这个地藏菩萨当时吃那个黄金啊，或者那个有一种土叫观音土，那这种土呢，还有水，水井水。那么说众生呢，听说这个迷可以持，一贪心往大一点就没有了， 还有那个井的水一阵贪心就没有了。所以呢，不能做任何事情不能贪心，一贪心就越贪越少，知道吗？所以呢，生布施想，很多人想布施把井挖大一点，结果井就没有。我们在世间也可以看得到，很多那个井呢，本来是流水不断，他想挖大一点，就像我们那个井的水，那前面的塘的水，有人告诉我，是不是把泥巴挖出来，然后搞大一点，搞深一点了？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动，因为你一动，我告诉你，几百年来都没有断过的水，我们前面那个塘里面的水呀，两百年之间是没有断过水的。如果你要动一下，我告诉你就没有水了，你贪心生起来。啊，你就没有水了。所以呢，很多东西不需要去动，你越动就越麻烦。很多那个什么泉水啊，什么东西啊，认为那个点好，但是一生贪心就没有了，是吧？在生活中也是一样的，只要你贪心升起，很多财富都会退时，光明都会退色，这个香气都会退味，都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生活中，生活的质量，贪嗔痴升起来的话，质量就猛退，对吧？就像我们寺庙一样，大家都贪心的话，啊，质量就会退。就比例来讲，那我们现在寺庙都说实话，啊，都是很讲修行的了，啊，又不怎么做佛事，啊，做佛事也勉强的给一些非常熟悉的人做一下，啊，我们都念佛，一个月的工基金费。啊，一写50块钱，今年下半年涨了50块钱，就100块钱。那么说也没有什么结缘了，也不像大寺庙天天有人结缘。那么说我们这个出家，我们这些人安住了，就是非常有修行的状态。那么说，那这种呢，就显得我们心地上很庄严。最起码我们心地上面就在这个地方，我就感觉到很庄严。毕竟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老爷，什么叫老爷，知道吗？老爷就是说，寺庙的出来一个和尚，然后在里面不上殿不磕堂，这庙的吃啊穿啊，啊这个的，就很多寺庙里面像大寺庙有老爷，老爷僧，像老爷一样，不要上殿不磕堂，坐在庙里面吃穿，也没人管他，没人理他，他这里面很自在，就是叫老爷僧，人家就说天天这个搞电脑啊，然后他也不上殿不磕堂，就以为他有点小小的技术，人家。又对他巴结，咋没有办法了？你不上殿又渴望你啊！你看，说你天天在搞电脑，天天晚又不上殿，什么东西？或者你会讲经的，也不要上殿，不要磕堂了，也不要念佛了，去讲一点课，然后回家去看电脑、玩什么一点东西。哎，这叫老爷僧啊！人家都把他当成老爷看待，知道吗？在我们寺庙里没有老爷僧，大家过堂一起过堂啊，这个干活一起干活。修行念佛一起来念佛，做事大家全部去做事啊，大家都是平等一致，这是一种非常吉祥的状态，修行的状态。有一个老医生就麻烦，就令我们懈怠啊。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也是像我们这个寺庙，我感觉到我在像我无量寿寺这种气氛，在中国找不到几个的，可以这样说。那么说，在这个供养佛啊，这个就会喜悦。为什么呢？供养做佛以后，这个我们呢，这些供养佛，供养了以后呢，就像我们这个听了释迦牟尼佛说法啊，听受佛陀所讲经啊，这个欢喜无量，供养佛已，目视之间就没有吃饭之间啊，就还至。啊，亲身一主啊，就是说心一提就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心一动一下，亲身定一下，就是供养诸佛跪在那个地方供养佛以后呢，一动念，哎，就还至本处，就是十方世界，一动念就在极乐世界，一动念就遍满十方，就这么大的功德啊，一举生。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吧？所以呢，这个听受经法本身就是。吃饭，因为极乐世界吃饭不是吃大米，极乐世界吃饭是吃法约，常约为师。什么叫常约为师呢？就是说听到经法以后就自主了，那就自主了，那叫吃饭。因为那没有斗子怎么吃呢？极乐世界虚无之身，法界之体，就是法界啊，就是说这个无极之体，虚无之身，他的身体是虚无，没有什么斗子的看呢。 所以呢，到了开放世界，遇了法以后呢，获得种种欢喜，解脱自在，得法什么发明这个种种，佛陀这种解脱，它有三一种呢，一种解脱，一种庄严啊，与佛法相应，就是说他这个讲法的过程中，心与佛法相应。第二个呢，种种庄严功德为伟。第三个呢，解脱自在啊，这个都是一种禅悦为师。啊，在禅悦为师，所以末世之间啊，一瞬间，因为佛陀的光明跟你的性德相应，就像说我现在正两个手，那我说我回到这个地方哪不快啊，一瞬间可以到两个手那边去，一瞬间他就回来了。他是啊，因为性德是遍满十方世界啊，一念一法界，法界与一念啊，它是不一以不二，所以刹那时间啊，说到十方世界去。一念啊，刚才一个居士在问说，那这个一念非是万象吗？哎，这个万象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就是要有这一念，这一念叫自在念、解脱念、这个神佐念啊，这个仰通念啊、吞念、毗吞念、种种神通念，这念到十方世界都无所障碍，这一念就得要，没有这一念怎么供养诸佛啊？没有这一念怎么去这个行菩萨道？没有这一念怎么啊这个解脱功德啊佛法相应呢？对吧？所以呢，与一切诸佛相应呢，就是我知道你是，你知道我是，在菩萨功德才有，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只有一真，但是你功德菩萨就解脱这个功德啊。啊，他呢就是说知道你在坐在一个地方，我就知道你的功德跟我功德是唯唯，就是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极乐世界我有我的这个极乐世界的演变，你有你的极乐世界的演变。所以报身有无量菩萨，无量菩萨都是等觉妙觉，都是一乘不住菩萨，但是你化现到十方世界去，就有诸佛的境界。哎，这一尊佛是啊，某一尊佛变化出来的，这一尊佛它的本身因地是什么，那一尊佛本身因地成什么，它从这个它的这个报身里面怎么出来的，这一尊佛从那报身里怎么出来，所以在他们国头无量的诸佛都有无量的报身，无量报身同一法身，就是说大家都同一个阿弥陀佛，但是你报身无量，每个报身无量和化身无量，就是说化身里面还有报身呢，还有报身呢，是不是？至于到极乐世界里的报身，既然同一个，但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现在就是无尽的。至于极乐世界的报身头啊，光光护照，比例来讲，我现在看到你，我可以从你身上，他两个身体啊，就叫无极之身，就说两个撞面的时候，它不会产生障碍，就像光跟光这一块碰面一样，过去了。它没有眼睛，我们这个肉身呢、啊？碰到了以后就碰到了，是不是啊？就很痛，那个地方是光跟光相应，它光跟光相应的是碰到的时候过去了。所以极乐世界是光明身，知道吗？所以人跟人这一个互互关照，每个人都是心中通达，没有参处之相，就是之间呢没有参出啊、我有隐私你有隐私，都是透明的，就是说你知道我是，我知道你的事情，在这个极乐世界里面呢是不存在互相讲话的，都是受佛法约，就是受阿弥陀佛同一正阿弥陀佛啊法喜。所以在报身里面呢，就讲是阿弥陀佛功德，在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呢只是一正，所以呢所有的报身都叫一生不住，一生不住，而这一生不住都受佛法化，都是阿弥陀佛的法化。所以呢阿弥陀佛永远只有一正，人人都是阿弥陀佛。所以菩萨视线菩萨，这个，就像说无上位法身，他是同一个毗卢遮那佛，都是受佛法化。但是那无上位呢，到十方世界啊，是不可思议境界了。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那个地方呢啊，这个不可思议境界不是我们用我们那个嘴巴，用我们那个眼睛。嘴巴呢说得清楚了，就是不可思议不可议啊，意会到他那个地方不可思议就可以了。23愿啊，那是24愿，信其德本是吧？信其德本，德本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同时也就是你自己跟 阿弥陀的功德，因为他不能占用自己的功德，你看都是阿弥陀的德本，德本就是跟诸佛五相恋的功德，佛佛相恋平等无二的功德，是吧？就是跟佛是一样的，一切菩萨都有佛的功德，叫德本，本就是自性，也就是佛本。那我说在菩萨不能说这是我的功德，为什么我的功德，我的自性的功德就变成我见，因为我知我见，有了我知我见以后，就能我跟佛陀对立，就是在佛陀的那，所以呢远远不能在这样的报身或者他们过头都要现佛陀的德本，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魂是功德啊，不能讲自信，一讲自信就变成我见，就有一个自信见，一个自信见，或者般若见啊，或者你说我开悟了有悟见，所以菩萨还是建立在念头上面，所以一切念头都称都是啊仗着佛力。第二十五，说法于佛院，就是我得佛，各种菩萨不能演说一切智者，不起正觉，啊，一切智，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呢，有根本智，有后得智，啊，根本智就是大圆净智，后得智，根本智其实就是所谓的啊，智它也是翻译，你看《心经》来讲，无智亦无得，亦无说得故，这就是根本智，实在无智可体。方便智就是后得智，有名，有这个名字，什么大圆净智啊，啊这个大圆净智、平等心智啊、妙观察智啊，这个成熟所智啊，他说这个智，我这个信阿弥陀佛者，不但在彼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具足一切智，其实在此世界我们阿弥陀佛就已经具足佛智。他说我们的尊身就是个妄力，不存在智。只要你是妄想，不存在智，但可以行佛智。你比那家阿弥陀佛名号叫大圆净智，阿弥陀的功德叫平等性智，阿弥陀功德叫平等性智。但是呢，阿弥陀佛的回向叫妙观察智啊。那我说这个三智，上跟诸佛心相应，就是下跟尊身相应，上大圆净智。就是佛智，那么说这个下就是妙观察智，就是尊身智，一个是根本，就是对上叫佛智，对下就是尊身。因为妙观，什么叫妙观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如果佛陀没有妙观察智，不能应尊身心。那么说我现在男有男报，女有女报，就是说现在这种种差别怎么出来的呢？这叫应尊胜心，尊胜是什么样的心，就现出什么样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佛陀的妙观察智，不可能是我的智，我只有一个妄想，妄想根本不是，叫实，叫意识啊。如果你证道，用圣观，在那个《楞伽经》里面讲，叫圣智观，就是圣智观察，圣就是自信，无我故。这个世界没有我，叫圣相，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圣了。第二个是外面就没有我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平等，叫做智。世间长短高低、青黄赤薄、男女老少，只有两种，一名，一个是名，第二个相啊。此相为假相，此名为假名。所以呢，世间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名，世间所有东西都是一个相。你说男女这两个字是个字而已，文字而已，相，此相不是男女。你说男女在哪里呢？青黄赤灰在哪里呢？就是个名字而已啊，这个名字。如果没有名字，怎么立相呢？就是没有名字，怎么知道它叫什么相呢？所以你眼睛看到的是黄、青黄赤薄，但是你一个名字这叫黄。他说你现在看到这个相青黄赤薄，到哪个地方去就把它记住了，就变成执着了。因为由这个名字和相就变成我们的这个把我们的心给锁住了，所以此名此相把我们的心锁在那个地方就不能解脱。所以过去讲造智，造智为者， 就是说造出一个字就变成个名，然后这个名就是责，就是责，这一个人要过去骂骂造字的人，就是给尊生兼顾了一个执着。所以成字以后呢，定名字以后到任何地方都会把这个名字痕迹啊，名字痕迹，就是说记住这个名字就想起那件事情，所以那件事情跟名有关系，想起这个名就想起那个相，所以持相持名，依名依相，依相持名，依这个相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名字跟相它有互相的关系，有了名字的执着就有相的坚固执着，如果没有名字这个相它就轻微啊。所以呢这个名就记住那个相还是真实的，其实在佛经里面讲此相是观相，不是真实的。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这个相是我们的心相，就是我们的念头啊，念头这个念头一断，这个相就在哪里呢啊，是一相，这个相没有这个名字干嘛还放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说过去的古人已经去世，过去的境界已经消失，那我说你留个名字和念一下让后人倒霉，是后人把后面的事情都翻过来。为什么我就想印度为什么没有文字，因为他是政教信仰者，知道持名习相，他的哲学观念就是世间名相，金念塔嘛，看念看念金念学嘛，就是金念学名字学，然后概念学，后面神学，他不断的这个哲学思想他不断地向上面，所以呢他要破名字破相，必须要破文字破相，所以呢他没有名字记载，没有地图，他没有这个什么画个地图画个图像，没有的，也没有这个名字，所以呢他的历史是没有的，他的历史没有了，但是中国人称名把这个事情给记载下来了，所以中国人小称名啊，以为自己很称名。那《金刚经》里面讲观一切法都愚昧混发影，我们把它记下来干嘛，是不是，所以呢记下来就变成执着，然后搞历史的人搞学问的人不断翻出来看。所以佛经呢，既然天天在研究佛经，赚了一点深一点点小小的善根，一点点小小的善根，但是不知道有大锅石在后面，为什么远远开不了悟，为什么呢，破名破相啊，名字要破掉相要破掉，要名字不破相不破，永远记住你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呢，破名破相者，记住我现在讲法，你名相不破你照样有烦恼，所以呢一转眼出去就会有烦恼，就名相不破，所以呢名相不破就是尊生念头在那个地方啊，念头在那念念不忘道名，把这个名字一说相就记住了啊，想那个啊，九江想到九江啊，一想九江这个名字啊，就想起来，有人念到念到，明天明明不想了，念念念到也把它念出来了，是不是？所以呢，念南无阿弥陀佛，念这个名都不能执着于这个名，不能执着名，事故呢也不能执着于相，因为此相是念头相、妄想，此名是名，所以叫立名无量寿。你要知道，这个世界相不是你的相。是阿弥陀的光明，现在这个相因为你执着了难于老少，其实没有这个相是假的，是你的念头，那么说这个相是假的，这个相是假的，是个难于老少，名也是假的，阿弥陀佛这个不是，阿弥陀佛是光明无量，那么说此相不是，因为它是光明，所以阿弥陀佛是此世界的光明，我是这光明，光明不是这个样子的，光明是阿弥陀的功德，它此相是过去你因你的妄想所感召出来的，阿弥陀光明映现出来了，映现出你的这个念头，是你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念头，但是呢有光明呢显现出来，有时间呢相续下处，所以呢阿弥陀在哪里呢，就是那个光明，就是那个寿命，我这个光明寿命并不是这个相，而是他的内在，所以呢此相一破，此名一破，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佛要破名要破相，既然有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实在是无名可立，所以呢光明无量照射放过无所障碍，非此相非此相，如果执着于此相那你就是凡夫，执着于此名就是执着， 就是偏执。所以呢，宁夏要破，是以阿弥陀的妙观察自然啊，把众生心、众生的念头给显现出来，知道？此符号也是把众生的名相肯定出来，此世界的境界是阿弥陀的这个阿弥陀光明把我的念头啊显现出来。所以呢，如果阿弥陀没有妙观察智，怎么能显出这样的境界呢？你说你有妙观察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妙观察智从圣智中出，你有达到无我。但是你如果能够观察，从理上可以通达一理，你只能从理上彻底地把你的这个妄想念头除掉了，这个世界就转为真实智。什么智呢？什么智呢？就是清凡痴昏所有的这个这个相啊，都是智。什么叫智啊？有名无相，有这个男女老少，有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但是没有真实体。是因为没有真实体，持名为假名，持相为假相，知道？所以呢，我们执着于假相，如果假相就愚幻，就两种三昧，一个叫一行三昧，一个叫愚幻三昧，就会现前。愚幻三昧一行三昧，一行三昧是心，愚幻三昧是法界，叫做甚。一行三昧就是甚，愚幻三昧就是法界。这个世界就是个智慧里面显现出来，真空妙有，看似有，事实明，看到是有，事实明，看似相，事实幻，就是愚幻，愚幻三昧。如果甚至观察，但是你看到这个世界，从理上可以这样说，妄心很重的人，将理上知道，事上，实上是各执分明，非常清晰的烦恼，就是执着。遇到碰到你就会难过痛苦，为什么呢？妄想很重。所以呢，妄想很重的人，既然懂得这个道理，照样没有用啊，只能够一个小小的解而已，只是解而已。他必须要修行，不管在哪个法门里面，都必须要实修。如果不修行，都是妄谈。所以呢，我们是没有智的。所以说这个有点修成妙观察智，要转世成智的话，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转这个我们心里的死啊。所以呢，我们就不转，我们不需要转了。那为什么呢？因为转世成智，你要达到愚幻三昧啊，你要达到一行三昧，你要达到这个很高的境界啊。所以净土法门直接告诉我们现在看到的相，不需要你转你的死，你就是一个妄想。这个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妙观察智，你不能转为智，但是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一定会转智。所以阿弥陀佛的愿力是建立在十方众生心中，所以他的智是在众生心中，不是在虚空里面，不是一个在他方国土，就在我们生活之中。所以我们心前的这些相都是佛智，佛陀把我们心，他有妙观察智才能建立众生相。你现在看到的都是阿弥陀佛的光明的妙观察智显现出来的，阿弥陀佛的妙观察智。等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变成你的妙观察智了，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妄想了，没有妄想了，就变成一个是能言一切智啊，变妙观察智啊，平等性智，佛的功德转为是你自心中的功德。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平等心的功德就出来，由于什么空中的罗果，阿弥陀佛的心跟你心是平等的，就是由于大地环境铺地，就是说这个地啊，一阳万无边，就是平等的。它这个地是什么样的地？叫性地，觉性，是吧？叫性地，信心的地。这个地不是这个石头的这个地，是一种觉性。是信，大家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信心是一样的，这种叫信地。我信地就是法身的境界，就是佛，就是觉性。这个觉性，那说进虚空平面，它是一种什么力量？告诉你啊，我过去在那个南京呢，有一个叫那种真空的境界，人进去坐一下子，一个小时只有五分钟，我这里又坐了一下，坐了半个小时， 不是你坐了一下，把那个他把真空给抽掉了，这是人在一种真空状态。人在那里面他不知道怎么搞真空状态，因为在那里面就人坐了一下子就出来了，这么一下子出来，他说时间已经到了，但我感觉这有多长时间呢？这有五分，最多是五分钟的时间。我说这个东西在里面多享受啊，就五分钟大脑是空的，他把我这个大脑的那个制作的这个体啊，不知道怎么把它抽空掉了，就是空荡荡的，好像那个心呐、啊、很广阔。既然那个小小的球，一个球，一个小小的球，人坐在里面一坐，他不知道怎么搞的，所以人坐在里面了、啊，好像那个天地啊广阔无边，然后在那里面，哎呀，这个怎么人空掉了，心空掉，但肉体还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感觉到那里面是空的，空壳子。哎，怎么心怎么这么空啊？啊，就是感觉到空荡荡的感觉。他中国人现在的技术啊，可以把人搞到那种境界里面去，就是到了极乐世界以后，你那个心呢、啊、是空的，那个叫做性地，本性之地，那个地不是一个形状，尽虚空变法界，一样万无边，你的性地可以腾达一切处。但是呢，这个呢叫性地，就是佛，那个就是啊，就像大圆镜智一样，跟佛是相应的，那个地方叫地，叫法身境界。第二个，到了极乐世界的不但是性地，他说虚空中的状眼呢，就是见那个虚空中无尽的状眼啊，这个叫报身，报身叫平等性质。我平等性质生出来，这个世界随心自在，想变什么就变，想变什么就变什么。但是他没有忘念心地里面出现的这些功德不可思议，功德就是你看你走到什么地方，因为你心无边嘛，所以那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动的，佛陀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持目持出，就是这个地方目了，从那个地方出来了。你看舍利弗目镜呢要飞过去，那个维体西啊，要从昆仑从这边飞到那边去，但是呢佛陀不是从此目从那个地方就出来了，因为他是性地，沙摩世界对他来说是性地，这个沙摩世界那是我们看到的，佛陀看这个沙摩地没有的，知道吗？所以佛陀从此目从此出，他说从那个地方出来，那么说他那个心任何一个地方随意就可以通达，一念就可以通达，无处不通，并且念念之间都可以通，佛陀跟佛陀互不相念，在那个经，那是说一瞬间所有十方世界同时可以生出无尽的庄严，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叫大雄宝殿，同时一万个地方，一亿个地方，百千万亿个地方，尽虚空变化界的地方，同时生出这样的大雄，何等雄伟啊，是吧？现在那个叫什么那个导演呢，冯小刚，还有一个叫什么，他拍了一个电视，你看很大气，你看到没有，他那个大气部队一片，这个射箭一片，那个做什么事情都很大气，他这个心量一样的，那我说这种大气震撼人心，看到没有，非常震撼。我们遇到这些震撼的境界，我们内心中会什么样，就感觉到啊，这个电视拍得太好了，即使它里面都是比较，它是带着意境嘛，但看看他的电视，你不能看这个，不能看他的这个什么啊、这个故事怎么样怎么样的演变，你不能看他的内容了，只能看他的境界。所以看他的电视剧的话，只能看他的境界。他的心呢，就是说他出现的那个境界，他就是一种磅礴，他那种优美磅礴，那一种震撼，那一种这个那种世界，你就看那个艺术而已。不是，你看那个境界，这个故事，这个人杀人犯河怎么样，那个都是他构成，那个已经无关紧要了。所以到后面人生的这个导演的话，必须要进入到一种境界里面去，他那个电视他才能够保留下来。如果你要是还拍的像小兵张卡还有那个故事，那个一个人都搞的那些东西，这个已经都不流行了，一般人都不愿意看这些电视了。那现在后来人他艺术观比较强的话，是追求很高的这种艺术境界了，是精神境界磅礴伟大，这种震撼的一种这个很深很深的一种境界。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你看那个陶渊明写的那个《桃花源》，就是按照慧远大师想的那个境界，一到那个地方是多么优美啊，这个小溪，然后，但是这个境界都是很低了，哪有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个境界了？所以，但是这个还是真实的境界，不是假的境界，知道吗？所以呢，到那个一瞬间啊，你这个觉念呢，跟十方世界啊同时相应啊，这个大雄宝殿尽善尽美。各种像旧世界的那个医院，就是说在天上百几十约汇在一起，就像那个就像天上的所有的因缘汇在一起，那个交响曲一样，哇，那个很庄严壮阔的这种境界，它比那个也好百千万亿倍呀。就是说那个声音也好，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切妙音啊，不可思议境界啊，都会显现出来。这叫佛智啊，佛陀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众生都有这种德，这叫什么？叫平等性智，平等性智，平等性智不是说口上讲讲叫平等性智，口上讲愿时讲什么叫平等性智啊？我们不打妄想，身心不分别就是平等，那是乱说，知道吧？平等性智，你要证到平等性智啊，平等性智它是一种幻化。它是一种幻化，但是呢，不能说它没有，是吧？不能说没有，就是水的月亮是假的，但是不能说没有，知道吗？极乐世界的种种变化，为什么能变化呢？因为它如幻。为什么极乐世界要大殿就大殿出来了，要这个虚空罗国罗国就出来了，玉珠啊，这个七轮南云七轮是种种变化。我问你，它为什么会变化？为什么会变化？如果它要是真实的，它就不变化了，是不是？因为它不真实，它才有变化。你能说变化都不要了，不变成断剑了？变化就是不是叫余化，知道？所以呢，佛陀讲因果，什么叫讲因果呢？就是说，因果就是佛陀讲般若，就讲两个字，就是因果。讲般若就叫世界上是有。相上就是说是有是空，你看那木鱼是有它是空，是故呢它有，你不能说这个是假的你就把它烧掉吧啊，不是，因为它空，因为它本来是空的叫实相，因为空它就有，所以变化。如果它是真的不空，那这个木鱼就打不坏了，它又坏不掉了，坏掉就变成实有，那这个木鱼就是个木鱼，就不能变化了，那就变成我知了。所以这个木鱼我们把它破坏掉，然后搞一块下来，然后可以做个小木鱼，是不是？因为它能变化，是不是？所以极乐世界它完全在愿里面，它没有善恶业显现，没有分别心显现，没有我执显现，无有没有，没有分别心就没有这个，没有善恶业，没有执着就没有障碍，它没有障碍了，没有善恶了，没有五蕴了，所以极乐世界全善，并且这个善是自打性定，本性的性就性定。那么说一切功德就是木鱼拿着手抓着木鱼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抓着木鱼到这，那么在此世界抓木鱼的时候是妄想抓的，所以这叫木鱼。但是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啊，你妄想没有了，这个木鱼就不是木鱼了，所以呢抓着木鱼到了极乐世界就不是木鱼。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同时又在哪里呢？就在这个木鱼里面，就在什么鱼呢？所以呢般若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当下里面。因为这一切万法是变化的，因为它没有实体，就是诸法无自性，一切法没有自性，所以它有变化，有变化就有因果关系。在此世界是业力，它就有因果，有恶业善业。你做善业它可以形成善的境界，你做恶业可以形成恶的境界。它为什么会变化呢？因为它不实，没有自性，因为没有自信就是空性，因为空性才会变化，有变化就有因果，所以世间都有因果存在。在这个人间看了万法它都有因果，因为我们实住这个世界，做善得善，做恶得恶，知道吗？所以呢你要认识到佛陀讲般若就是两个字，因果，因果二字，知道吗？所谓因果就是变化，就是变化。 你的念头它有变化。那么说这个变化不是来自于你的念头，但是你不能离开你的念头，就是水吹波，你不能说这个波来自于水，但是你就不能离开这个吹，就不能离开你这个吹，是吧？所以呢，波若就在当下，它愈晃愈化，愈晃愈化。所以呢，这些东西愈晃愈化，事故有变化。随着你念啊，善转善，恶转恶。他说，外面这个法有没有什么因果恶智？万法的变化没有实体，你转恶，恶的境界就显现。那说这个境界到底是恶是善呢？还是你的分别心，因为你有妄念，认为是恶它就是恶，认为是善就是善。实在的体是没有善和恶，没有善恶，是因为你的念头的有分别有得失才有善恶。妄法是没有善恶的，如果有善恶，那极乐世界就有善恶，知道吗？所以呢，你要证到妙观察智，如是实相。如果没有证到，那说佛陀的这个妙观察智能成所所至，能应尊生眼耳鼻舌身意。有了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你识，识就出来了。识出来呢，依法而立，在没有教化之前见法而生心。有了生心以后呢，转相，所以外面不来自圆满的相，用识生而转你的业，是为了呢清化痴波三界和诸法。而且这些东西呢都是你识里面显现出来的。识实在的空，就是不识的东西拿出来，你说这个好这个坏，那个把恶拿出来吗？那么善拿得出来吗？还没有的，是因为你心中有善有恶，所以呢外面其实没有善和恶。如果我们善恶心去掉，它就转啊，全部转掉，它的实相啊就是不可思议，就是变化。所以呢叫做因果腾识啊，在佛的境界呢因果腾识啊。因为至于在佛来讲妙观察智啊，那么说从这个啊佛陀的这个大圆净智南无阿弥陀名号，南无名号可以通达于什么呢？就是他通达，就是说根本智嘛。根本智第一个跟无我是相应的啊，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是没有我的，没有我的，有了我以后产生我的生命，就是。但是你的生命了解与幻的时候，那就是啊阿弥陀佛的名号，叫做啊大圆净智。所以大圆净智其实讲的就是法身境界，而又转到我们的叫识，叫阿拉耶识。阿拉耶识转过来叫大圆净智，大圆净智是佛的境界，而阿拉耶识是我们的妄心一念，就是那个妄心。有妄心出善见，有大圆净智出大圆净智，就一起自成大圆净智身啊，就是说妙观察智也在大圆智里出来，而一起法，也就是说大圆净智、妙观察智、成熟佐智都成大圆净智身，也就是成阿弥陀佛名号主身，成阿弥陀佛无量寿主身，一起光明。叫做啊无量光亦无量尊身，是以我们直接成妙观察之身，不是成某一地方生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智啊，所以在极乐世界能演说一切智啊，演说一切智，这究竟的智啊。因为各种菩萨能演一切智故，到十方世界他能应众生心了，就是说可以从根本上讲，也可以从法性上面讲，也可以从真实上面讲，也可以从反复觉道上面讲，从四种方法来讲。从法性的讲是以佛与佛慧，就是说我讲阿弥陀佛一定以佛性来讲，如果讲菩萨一定从法性上来讲，如果从般若上面讲，从般若讲就应该从慧眼，从慧眼来看呢，从慧眼讲就讲彼岸的这个体啊，就是告诉你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而持妄心跟真实把它辨别得很清晰，叫众生除妄，这也是真实的，叫众生显真无我，这也是真的。所以呢慧眼见真它有种种啊方便。还有呢特别是假，就众生既然没有成熟，没有皈依三宝，乃至于不了解这个佛智，乃至于呢 没有发无上菩提心，没有生出彼岸的心，那么说直接从因地来讲，叫尊生受三规，持五戒，修十善，那是叫尊生翻身做善事啊，做慈善，修桥补路，令尊生安居无善，去无窝啊，去无痛，无烧，然后令尊生啊生无善。那么说这都是在这个字里面显现出来的，在字里面显现出来。至于菩萨，极乐世界的菩萨在十方世界都能够演说啊这一些字。阿弥陀佛。